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很快，我们这一周进入《阿含经》的第二个礼拜哈。那我们现在是讨论到《圣弟子下》的第21页。那我们十大弟子的介绍，现在今天要进入第九位哈，就罗侯罗，就佛陀的儿子啊哈，罗侯罗。那今天我们也会准备进入新的讲义啊，就是进入佛陀的教法。我们讲三宝嘛哈，那讲完佛陀、圣弟子，然后最后就是到教法啊，佛陀的教法。那今天会介绍到第一部分啊。那接下去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佛陀的教法、断正法的部分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就会把它圆满啊。然后在隔周我们就进入出世间法啊，就是37道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从圣弟子第九位哈罗侯罗开始。讲义21页，那大家假如有看注脚45的话呢，那罗侯罗就是在不同的翻译啊，或者是不同的这一种梵文的本身啊，或者是传说呢，那它有好几个名字啊。那比如说挂壶，先看挂壶一啊，注脚45挂壶一。在律典里面呢，说明很清楚哈，他就是佛陀的儿子。那若不出家，当为转轮王。所以罗侯罗啊，不要看他，不要小看他啊。假如他不出家，他也可以当转轮圣王啊。然后他是爱众学处哈，就是戒律，所以他是密行第一嘛哈，就是持戒自己很好要持戒啊，持得非常的精严，奉持无私，最为第一啊。然后在挂壶二翻译名义集里面呢，就是有好几种翻译了哈。那其中罗什记载的就是罗侯罗，也有可能是印度当时一种阿修罗月食的名称，叫罗侯罗啊，或者是情言啊，就是那个时代啊。那瑶琴时代呢，那罗侯罗就有复藏的意思哈，复藏明月哈，就是月亮的光啊哈，被他复辟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呢？主要是罗侯罗在母胎有6年之久啊，他被这个母胎复辟有6年，所以也有这种传说哈，叫复藏。那在《大唐西域记》就玄奘大师呢，有说是罗古罗，就是其实是应该是中，梵文用词呢，就是拉呼拉啊。那玄奘大师主要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，他说旧的翻译叫罗侯罗啊等等。那在《净明书》，在《净明书》这个《净明书》，我去查，有可能是智者大师做的注书啊。那他就把罗侯罗翻成是公身啊。那不管如何，那罗侯罗就是我们大家熟悉十大弟子里面应该是年纪蛮轻的啊，也是佛陀的儿子啊。好，我们请看22页。首先我们来看中阿含这一部罗云经啊。罗云当然刚刚在注脚45呢，那玄奘大师是说这个罗云啊是讹略也，就是翻译的太简略，不是翻得很好，这个用词哈，在注脚45有。那不管如何，他就是罗侯罗哈，罗云就是罗侯罗。那佛在这一部经呢很长啊，但是比较有趣的这个譬喻啊就是在经典中阿含经典的第一部分啊，所以我只是截取经典的一部分而已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这一部经主要是谈到就是佛很善巧的教导 这个罗侯罗啊，用譬喻来教导，因为通常，在这里他是没有讲出为什么佛要用这样的，就是他叫做什么覆盆呐，脸盆呐，洗脚的脸盆，把它覆盖起来，那用这样的譬喻来教这个孩子。但这部经没有讲理由，但是在《大智度论》呢，大家可以记一下哈，在《大智度论》卷十三。这论卷十三哈，158页 A 栏，那里的典故呢，就有提到罗侯罗很喜欢讲骗话，讲妄语啊。比如说，人家来找佛陀，佛陀明明在精舍里面，那他在门口玩嘛，或者在门口进行什么？那客人来问呢，他就说，佛陀在，他说不在；佛陀不在呢，他说在，这样啊。那喜欢这样子的妄语，所以其他的比丘告诉佛陀，那佛陀就是，要教化要弃理弃机嘛哈，所以他就观机斗教呢，等待时节因缘。那就是有某个因缘啊，那佛陀去找这个罗侯罗，罗侯罗呢就准备这个，印度都有这样的习俗赤脚嘛哈，所以见到佛陀他就要为佛陀洗足啊，佛陀就是借这样的缘故。给他一个教化哈，那这是支论哈，有讲一个缘起。那这一部《中阿含经》，他就直接进入，就是佛陀直接去找罗侯罗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哈，当罗侯罗就是取水过来要为佛陀洗足，给佛陀洗足的时候呢，佛陀把这个脸盆的水呀，在第二段哈，大家看第二段的地方哈，世尊汲取水气。泄流扫水矣，就是倒掉啊，倒掉剩下一些水而已，那可能不足以可以洗脚吧，但是世尊就跟问罗侯罗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水剩下一点在脸盆里面？那他说有啊，那佛陀就说我说比倒少，就是佛陀用一个。用一个譬喻说，你看这个脸盆就好像一个修行人，那它里面装的水啊，那么的少，他说就好像漏掉了啦，倒掉了或者是漏掉了，那剩下很少他的那个道德修养啊，或者是他修道的这个精神啊，很少，那亦复如是所以呢，佛陀要讲的道理就是后面他说，知以妄言，不修不悔。无惭无愧，他说：“我们修行人，假如我们已经有发愿要持戒啊，比如说这一部经，他就教导罗侯罗呢要不妄语。他说我们已经知道妄语的过失，不妄语的功德。那假如说我们知道了，还偏偏故意去打妄语的话，没有惭耻心，没有惭愧心，那佛陀说就是，无恶不作。”那这一种人啊，就是，虽然有发心要修道，但是他的道却很少因为他还有持别的戒嘛，所以他还是有功德，只是非常的稀少再来第三段呢，就是佛陀又取这个少少的水，然后呢，把所有剩下的都全部弃光了泄气矣全部都倒掉了。那这个譬喻什么呢？其实他的话都差不多那关键就在佛陀跟罗罗说：“我说比道静气，就是这个人啊，他不单只是明知故犯，没有惭愧，而且呢，他是完全连一点点那个道心啊都没有了，静气呀，就是完全没有了。就是这种人，就是完全就好像，发了心过后呢。”可能很快就退失，只是剩下这一种形同沙门或者是只有外表像个出家人或者修行人，那实际上内心已经没有法了，他只是像行尸走肉一般。那世尊要讲的就是，他说修行人假如像这个水啊，剩下的一点点水，他也全部给他泄光的话，那就等于完全是类似行尸走肉一般那再来第几段了？第4段那这一次呢，佛陀就不只是空水气佛陀还把它覆盖，就是倒着在地上那他就说，这种人就是倒覆， 道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本来我们朝向正道，你不走，你站在原地还好，没有进步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是道夫，就是有一点像是背道而驰，有没有？啊，背道而驰。那佛陀就不管是戒律啊、戒定慧啊，佛陀教我们怎么说，他偏偏给你做倒反的。那这个就是道富啊。那最后呢，就是道养啊。佛陀把这个覆水器呀，发令养矣。这个养哦，佛陀的那个和喻呢，就说我所比道养。这个养呢，大家可以把它后面括弧起来加一个字，就是空就是这个脸盆啊，朝着那个。朝上，但是它是空空的。这个呢，就有点像是空气了哈，没有装东西的器具。那或许，佛陀的意思呢，以我想到的哈，跟大家分享哈，大家也可以想想了哈。就是就好像我们一个修道人，你发了心，就好像空发心呐。我们可以在三宝面前讲好多。愿力啊，愿力啊，怎么样？但是实际上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内心实际上没有那个行动力，也没有那个愿力要去实践啊。所以在自论也说，这个种叫做空发心，内心空空如也啊。所以呢，它的空气啊是空的器具呢是完全没有法水注入去的啊。那这一种也是。佛陀说也是蛮不理想的哈，这种修行人应该要自己检讨啊。所以佛陀用这几个连串的这种譬喻呢，希望就是罗诃罗啊，把这个妄语的习惯啊，给他改过来啊。那不要呢，就是觉得没什么的哈，开玩笑的。那这个改过来的话呢，也许他持的戒啊。或者是他的道德会更加的圆满啊。那这个是第一部经啊，我们来看第二部经。那这一部经呢，第二部经非常的有名，在佛法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佛陀非常善巧的教导罗侯罗的心性啊，让他的那个解脱慧啊成熟。我们来看一下23页哈。这一部经是杂含200经啊。那有一次，罗侯罗就走来跟佛陀请法啊。他说：“世尊，请为我说法啊，让我呢听闻佛法过后啊，那到一个安静处去施为，然后不放逸住，那希望呢也能够像其他的圣者一样得到肉尽阿罗汉啊。”那最后这一句话，第一段的最后那一句话哈。自知作证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说后有。这个只有阿罗汉会讲的这句话啊，阿罗汉才可以讲这句话。所以他说我也想证到肉尽阿罗汉。那佛陀就用他的神力呢，观察罗侯罗的心啊，那发现呢，罗侯罗他的解脱慧啊，底下是翻成解脱智。解脱慧或者是解脱智呢，还没有成熟，不堪任呐，就是没有能力堪受这个真上法啊。真上法就是出世法啊，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啊，或者是空啊，这一些真上法。那所以呢，佛陀就善巧的引导他了，不是说哦，你解脱慧还没熟。你给我回去，那再一段时间再过来，他不会这样啊。佛陀非常善巧，他就教他好几个方式。首先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修学佛法有一个次第叫闻思修，有没有啊？那所以佛陀呢，第一步呢，就是让这个罗侯罗啊，在闻方面呢，那加强他对于。基本教理的一个深入跟熟悉啊，所以在第二段的第四行，佛告罗侯罗：“汝当为人演说五受蕴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有哈。第二段的第四行哈， 就是你去跟别人啊讲解五受蕴，五受蕴就是五取蕴啊，就是谈我们的这个有情身心色受想行识啊五蕴。那当他谈去跟别人解释了过后呢，又回来禀报佛陀，佛陀观察他还是不成熟。那接下去呢，在下一段呢，佛陀说：“你去跟别人演说六入处，有没有看到？”啊，你把五受蕴圈起来，把六入处圈起来，然后呢，倒数第四行，佛陀说，诶，他讲了六入处，六入处就是六根呐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那跟人家解释了这一些，诶，佛陀观察他还是智慧没有成熟。那所以再请他跟别人说尼陀那法，这尼陀那呢，尼达那就是缘起法，缘起法啊。那佛陀在阿舍罗罗再去跟人家说了啊，所以如果说按照我们这个这23页这个经文来看的话，非常明显的就是，假如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修行解脱的智慧啊成熟的话，按照佛陀教导罗睺罗的方法，首先就是我们要懂得去，不管去跟别人说，或者是自己呀、多听多看啊，有关于五蕴六处缘起这些内容，而且不只是看而已，要能够呢，就是不用看书的，我跟别人讲解，也直接就在脑海里面呢，非常的熟悉，而且五蕴啊、六根啊、缘起这一种，你都可以非常的熟悉。那至少你这一种文的基础啊，非常的稳了啊。那再接下去做第二步，这样哈。所以导致在书里面不是有讲过吗？哈，看不如讲，讲不如写。大家有看过吗？导师的《平凡的一生》有写哈，看不如讲，讲不如写。那如果按照这部经的话，就是听不如讲。啊，你只是听佛陀讲不够，你去给人家演说啊，所以听不如讲。讲呢不如修，这样啦，啊，这部经它的次第是讲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啊，24页。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师父怎么没有解释什么是五蕴啊、六入啊、缘起法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在那个教法的部分啊会讲解。教法的部分啊，我们会再讲解。好，我们来看24页哈。那罗睺罗就是他就去给人家说了嘛啊，说了这一些刚刚所讲的这三种啊。那说了之后呢，佛陀观察他，哎呀，他的解脱智还没有成熟。那佛陀呢怎么说呢？啊，他就跟罗睺罗说。你当于上所说诸法，就是你应当把你上面所学过的，跟别人讲解过的法，独意静处，专精思维，观察其意。就是呢，我们看过了、听过了、说过了这些道理过后呢，应该要 在独意静处，就是要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。专精思维，观察其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假如没有透过思维呀，没有透过观察，就是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自己本身的那个情况来的。我们不是只是观别人的生老病死苦，我们是要观自己的生老病死苦，我们才有出离心。如果我们一直看别人，看别人往生啊，哦，很伤心啊，但是这种你会升起出离的那个道心啊，是很弱的。你要想到是自己也会生老病死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才会升起这个出离心啊。所以把这些道理，就是转换成自己的思维、自己的观察，那用在自己的身心，那这样子样的话呢，这种道理才变成自己内心体悟的道理啊。否则的话呢？我们鹦鹉说语啊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现在 MP3 那么流通，我可以听一听院长的大智度论，然后我到处去跟别人讲大智度论， 很多一般的居士也不知道我是先听院长大智度人来再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知道啊，啊也很崇拜我这样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是，对我来说一点那个受用都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听过后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包括师父也一样啊。我们听过后，我们学过后，我们看过后呢，自己要就是。好好的在自己的身心上呢，把这些道理，来思维自己的身心，那假如说我们思维过后，那还是没有办法有很强烈的这种修持或者出离心的话，那应该要如接下去这部经佛陀所教导的方法啊，那这个地方就进入施的阶段啊。再来第三行啊，佛陀啊，不是罗睺罗接受佛陀的教诲过后呢，如上所说闻法哈，所闻的法，所说的法，思维称量啊，观察其意。他不只是思维啊，有观察而已，他内心还要做一个愿望，就是这些法都能够让我们顺趋于涅槃啊。留住于涅槃的境界，就是你还要有心，就心求涅槃。我们就是要修学佛法啊，就是我们说要厌离生死，心求涅槃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没有心求涅槃的心啊，就是好要希望证得解脱的这种动力的话，我们的那个观察啊，它没有一个目标，那我们所修的这个过程啊，就会。停顿啊，或者是5分钟热度而已啊，你没有办法，一鼓作气啊，或者是细水长流啊。那所以呢，他有这样的愿力啊，那所以啊，罗睺罗呢就这样子思维过后啊，再去找佛陀啊，他就把他的状况跟佛陀禀报。那最后呢，世尊呢就观察罗睺罗的心。那这里呢就提到说，罗睺罗解脱智成熟，堪受增上法啊。那佛陀看他为人家说了，自己也思维了，也有愿力要证得涅槃了。那所以佛陀就跟罗睺罗说，一切行无常啊。那什么是无常呢？那就是眼。无常，有眼根呐、啊，是无常；色，或者是呢，就是色就是境嘛，哈，眼识，然后呢，眼处啊，都是无常啊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大家知道嘛，我们眼睛要看到，会升起眼识啊，会。眼睛会看到色尘，会有了别作用呢。主要是我有眼根，然后有外在的色尘，对不对？那根对境呢，会产生识嘛？啊，那有了识呢，就是同时也会产生处啊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，根境识一产生认识作用的当时，其实它就是处啦。所以在一些论师里面呢，他认为说识。还有处呢，是同一个时间的东西来的啊。比如说，我看到这个桌子，是我眼睛已经跟这个境界啊相处了，我才有眼识的认识作用嘛，我才能够分辨这个是桌子嘛。所以，当我眼睛看到这个色尘，就这两者接触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产生眼识了啊。所以有时候。在一些经典呐、啊，是跟处有时他没有分辨得很清楚的啊，就是同时在讲这个状况，认识的状况啊。那在这当中，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到它是无常呢？主要是这样说，我们前面有提到一部经，就是上个礼拜哈、啊，就提到说，哎，佛那个迦旃延呐、啊，应该是迦旃延呐、啊、哈、啊，就是他问佛陀什么是正见。那个地方啊，其实是在谈缘起嘛。那这里在谈无常呢，其实也是在谈缘起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比如说眼睛啊，眼根，如果它是因，那看到外面的色， 如果他是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一个内一个外哦，他两者能够持有啊，那故彼有，那我们都会知道说，为什么佛陀会在这些过程里面谈无常呢？就是眼睛本身它要有神经啊，眼球啊，光线啊等等，它才看得到外境嘛。那外境也要是一个物质的存在，也是因缘和合的东西，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外境。所以，本身我们的眼根是无常，看到的法，那个外在的法，它本身也是在生住意灭的法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无常的法，看到外在无常的一切，你说结论是不是也是不断在无常变化？怎么说呢？就是比如说，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桌子是这样啊，但是当我认识这个桌子的时候，实际上我的眼睛跟这个桌子是不是不断在生住意灭往前啊？在时间上来说，是它不断的往前在生住意灭，对不对？也许过了一个礼拜，我的眼睛不好了，我的眼根呢，生住意灭，也许它坏了，近视了，越来越严重。那也许因为我眼根无常的缘故呢，所以也许我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外在的这个桌子了，啊，所以在缘起的和合来说，那因为佛陀教我们就是无常是真上法啊，无我也是真上法，还有空等等啊，那这一些我们接下去教理的部分呢，会谈的会比较多一点啊，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。稍微讲到这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边来看的话呢，前面一页是文啊，24页最上面的是诗，然后接下去呢，他也是发愿了哈，要实践，要去入这个涅槃，所以是修啊，文思修。那到最后当然呢，经的最后面呢，就是罗睺罗接受佛陀的这一种教诲啊，修这个真上法过后呢。他不放逸啊，然后呢，自知作证，成阿罗汉，心善解脱。有没有看到啊？经文最后面，那这个就是文思修证了哈。这部经的次第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啊，修学的次第啊。那这个是有关于罗睺罗。那再来的话是优婆离啊，五巴离。那这个就是曾经是佛陀的那个清净，佛陀还没有出家时候的一个执事之臣，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，他就是以前在帮佛陀剪头发啊，是吗？哈，那就是他的一个臣子啊。那五巴里的话呢，他有也是好几个不同的翻译的名字。也有化生、上首啊，等等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部，这一部经哈。那五巴里呢，优婆里呢，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不是那么高尚的种姓，对不对啊？那在这一部经呢，《增压含经》第二部呢，那它就优婆里啊，在经典上出现的次数不多啊。那在这一部经，它主要是问佛陀如何修八关斋戒啊，八关斋戒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经典啊。第一，那佛陀为很多比丘说八关斋戒啊，那佛陀就讲了八戒了哈。第二段啊，第一，阿拉伯数字一那里哈。八关斋戒呢，就是不杀生、不淫取啊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过食时哈、就是持五啊、不高广大床、远离歌舞唱伎、香花涂身啊，这八个啊，八戒。再来，接下去第二段呢，就是优婆离就问佛陀，那应该要怎么修？我们在端正法的时候也会再讲解一次八关斋戒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没有一条一条去解释它。 那佛陀就告诉这个优婆离亚啊，说，那在每个月的8日、14日还有15日呢，那在家居士啊，可以到这个寺庙里面去自称名字，自己称呼自己的名字啊，从就日出啊，一直到日落啊，如阿罗汉慈心不动不移啊，就持这8戒啊。不障，刀障不加群身，就是不杀生啊。最后一行不偷盗、不淫、不妄语等等，要持守8戒啊。因为八关斋戒也叫一日一夜戒啊，一日戒啊，所以就是明相一出，隔天的明相一出，戒体它是自动就舍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5页。那25页最上面，那讲完这8戒过后呢，那佛陀就说，那假如有智慧的人，应当要这样子如，就是这种次第来修学啊，莫超越啊，复当教使发誓愿啊，就是应该讲完八戒过后呢，佛陀就说，那应该还要再教导大家发愿啊。那第三段，然后这个优婆离就问佛陀说，为什么要发愿？那佛陀呢就，解释了啊，我们发愿的时候呢，持八关斋戒要有这样子的愿力。如果没有，只是持戒你不发愿的话呢，有没有关系？待会佛陀有解答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佛陀说发愿的时候有几件事情，那个修学者啊应该要记得。第一个呢就是，你要发愿说，我持这个八关斋戒呢，希望不要堕入这个八难之中啊，三恶趣，八难啊，那也不要跟这些恶知识呢在一起，生生世世啊，就是能够清净三宝生于中国啊，这个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，有三宝的地方叫中国啊，那能够听闻到三法，能够思维分辨啊，法法成就啊，那这个是第一项哈，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呢，就是佛陀教导说，把这个持斋的功德啊，八关斋戒嘛，这个持斋的功德呢，摄取一切众生的善法，就是好像去收集一样了啊。那以这样子的功德，惠施彼人呐，使成无上正真之道啊，就是感觉这句话的含义呢，有点像是帮助所有做善事的这一些众生啊，做这个功德回向，回向什么呢？回向给这一些有做善法的人呐、啊，皆共成佛道啊。因为有些人呐、啊，他不太会去做这个回向嘛。那我们假如懂得，我们就可以帮忙这些很多众生啊。再来的话，就是持这一种誓愿之福。啊，希望得到这个，持斋功德的果报啊，福就是他的果报哈，善果，然后能够呢，就是做一个什么法的师，就是师承三乘啊，就是能够做什么样的分享呢？就是，如下面一行所讲的哈，就是能够开眼佛道。辟支佛道，还有阿罗汉道，这个就是三乘啊，始不终退啊，让不同根性的众生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这个法门啊，不要让这个众生有退失恶趣的可能啊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希望复持此八关斋戒，这个有一个错字哈，这个打到齐哈，大家把它改一下啊。八关斋戒啊，那用这一些戒法啊，来学习三乘法啊，那希望全世界修学正法的人都能够学习这三道。那为什么呢？ 今生种下这样的种子，未来就会跟弥勒菩萨结下成就的因缘啊，就是因为弥勒菩萨所度的众生，就是现在在释迦牟尼佛播下种子的人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的这个教法时期呀，没有播下这个学佛的种子的话，那未来弥勒菩萨、弥勒佛出世啊，我们就没有机缘受度啊。那所以这部经就是说，那如果说有在这个时候啊，说八关斋戒有这样的愿力啊，那以后弥勒佛出世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在那个时间啊，按照每个人的时间或者是因缘成熟的那个几率呢，而得到那应有的这个得度啊，因缘啊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有介绍到弥勒菩萨，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，就是弥勒出现呢有龙华三会啊，每一尊佛都有这样哦。因为大家看下去哦，下面还有一尊佛也是这样，也是三会哦啊，三次啊，三次说法度很多众生啊。那发愿呢就到这里就停止了哦，发愿呢、啊、到这里就停止。那佛陀就说：“那你能够做如是之教，无令却漏啊。”所以大家在那个做如是之教，无令却漏的前面啊，这里就是那个愿力啊，到这里结束啊。大家表示一下哈、啊，那愿力到这里就结束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，那优婆塞就问佛陀啊：“假如善男子、善女人。”持这个八关斋戒，在这当中不发愿，难道就没有功德吗？那世尊就回答说：虽然能够获得福啊，福不足言。什么意思呢？应该是说，虽然他也能够呢得到福报，但是呢，不足为言呐、啊，就是可能不多啦，很少，因为他没有愿呐、啊。没有愿望啊，没有愿力，所以呢，就是会不多。所以这一部经啊，世尊教导我们，我们待会下一页还会看到哈。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修行的功德，都要有发愿，都要发愿啊。那你这个愿呢、啊，会把你的福给提升的哦。这样，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福啊，它没有一个那个。就近的目标，就是引导他的话呢，那这些福只是感得，一般世间的福德而已啊，那也不大啊。那如果说，把它朝向这个解脱的境界去的话，那虽然是福不多，但是呢，他却能够因为那个解脱啊，或者是涅槃的境界呢，它是很广大，那这个福放下去呀，它的量呢就会增广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呢，在《阿含经》也有哈、哦。为什么说没有这样子的愿呐、啊？他的福少得不足为言呢？就是我举一个譬喻哈、哦，比如说，我桌上有一杯水OK，我比如说我要放一个石头啊、哦，我丢一个石头在这杯水那里，请问，因为。我的这个福德啊，我丢这个石头哈、哦，我丢到这个那个茶杯里面去。请问这个茶杯所能够泛起的涟漪，就是这个杯子的涟漪而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目标只有这么小，比如说我要升天啊，我要得到福报，所以你的福啊，或者是你的愿力回向，就好像这个。心量小嘛，你能够泛起这个石头丢下去水啊，能够泛起的涟漪就是那么小而已。但是如果说我们修行的目标或者我发愿要成就的功德啊，究竟的目标是成佛，或者是示度一切众生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广大无量无边的涅槃呐、啊，或者是那个成佛，这个福慧圆满的境地啊，大智度论说，就好像你把石头你丢到海里面去，它。泛起的涟漪呢，就是因为那个对象的广大，所以你的福德相对的就会也会变大，这样啊。所以，假如我们懂得发愿啊， 让愿引导我们的福报到这一种究竟的境地啊。你虽然是施不施很多的福，但是它却能够扩大你的这个福报啊。当然还要有其他的条件了啊。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很清净的心，那也许你扩大也是很有限的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25页下面啊。那为什么说福不足为言呢？啊，那佛陀就举自己过去的本生故事啊。首先就是，佛陀举说，过去世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宝月啊，那依法治世，无有阿屈。这个阿屈呢，就是伪妄，勿妄不实啊，勿妄不实，就是没有这一些不真实的这种教化啊。那统领这个阎浮提啊，这个宝月王啊，那个时代就有一尊佛叫做宝藏如来啊。那这个国王有一个女儿在第三行，她叫摩尼啊，叫公主啊，叫摩尼。大家把这个人名圈起来哈，你就不会乱啊。它主要的关系是这样：这个宝月佛有这个女儿。这个女儿很有布施心，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哈。那这个宝藏佛啊，哈，宝藏如来，他就跟弟子们说啊，那倒数第二行啊，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诸比丘，当念坐禅，勿有懈怠啊，就是要精进的修止观，不要懈怠。那复求方便诵习经戒啊。”就是除了坐禅，你还可以做什么呢？诵经啊，或者是持律啊，经戒啊，就是法律了啊，法跟律。那当时这个宝藏如来有一个多闻第一的侍者，称为满愿啊。那满愿就问佛啊，说，请看下一页哈。假如有出家人诸根暗钝，就是不是。就很钝根呐，哈，也没有精进的修禅定法，又不懂得诵习这个法跟律。那世尊，你怎么安置这些人呐、啊？要把他归在哪一类好啊？啊，那宝藏如来就回答这个侍者说：“假如有比丘诸根暗钝，不堪任行禅法者，就是没有办法行这个止观法啊。”那当修三上人法业啊，三种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坐禅、诵经、左劝众事，就是做一些福业了啊，在僧团服务等等。那诶，大家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宝藏佛啊，他说宝藏如来啊，他说。假如有比丘很暗钝，没有办法行禅法，没有办法行禅法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修这三种业。但是这三种业的第一种就坐禅呐、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禅法跟坐禅要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人家不能修，你还说可以坐禅，这样不是好像很难解得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54。我觉得这个禅法的翻译哈，也许，可以有两个内容可以包括的哈。注脚54出要经哈，第一行最后面，云何坐禅？坐禅入定者，这里可以分成两类。第一类呢，就是假如有修止观的人呢，他可以得四果：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他不是得圣果，他是得四禅八定。所以坐禅这个名词啊，它包括两个，一个就是得圣果，得四声闻果；第二呢，就是他能够得到四禅八定。所以这个坐禅这个用词啊，在这个增压含或者是出要经，也许它有这两个面向。我在想啊，所以宝藏佛也许他的。这个诸根暗钝啊，不堪任修行禅法， 不晓得会不会只说啊，你假如没有办法修止观得到圣果，那你至少也可以修定力啦。这样，就是第一个层次你做不到那么高了哈，但是你也可以修三种业，第一个坐禅，那个坐禅或许是不是在培养禅定，但这个没有很明确的这个文句了哈，但是大家先这样子理解啊。我们再来看下去，在刮胡二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长老比丘，他就是不堪任行禅法啊，修行禅法，那他就想说，我年纪大了啊，不堪修禅法，当愿呢就是做一些劝阻之法啊，劝阻之法就是为众服务啊，或者是修福业啊。所以这个长老比丘啊，哈，这个年纪大的这个比丘呢，他就入这个野马城求这个烛火麻油，就是去找这种蜡烛还有这个油啊，每天来供养这个宝藏如来，使名不断，就是让这个宝藏如来说法的地方啊，不要让它有黑暗呐，就是让它那个光明啊，照耀就是不间断。因为没有办法修止观，他没有办法修止观，他觉得，但是他至少可以做这个服务啊，这个贡献。那刮胡三，那刚好这个长老啊，他入城去找这些人的布施。那这个公主啊，摩尼呀、啊，这个公主呢，他就问这个老比丘说：“你要什么啊？”那比丘就跟他说：“我只是，我年纪大了，没有办法好好的修止观啊，但是我希望祈求到这些油啊。”蜡烛能够供佛啊，续尊光明，就是让佛陀说法的地方啊，光明不断。那这个公主听了之后，那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小 case 嘛，对不对？蜡烛跟油每天，只要一点。那公主说：“OK，你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祈求，你每天来我这边拿就好了。”这样啊，每天来我这边拿。那长老就当然很高兴喽啊，在他每天都去拿了啊。那所以这个长老呢，就是就每天去。那接下来，那长老呢，就是拿这些东西去那个宝藏如来的时候，他口自演说，就是他要发愿呐，他每天都发愿。他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根基又钝，没有办法修这个无有智慧德行禅法。那希望能够做这个布施的功德啊。”所生之处，莫堕恶趣，不要堕入恶道。希望将来生生世世能够遇到世尊啊，就佛陀啊，那就像宝藏如来一样慈悲啊，或者是遇到这一些贤圣众啊，没有两样，就跟现在我所遇到的一样。希望生生世世都如此啊，希望我这一些布施光明的功德啊，能够感得这种善报。那宝藏如来有这个神通嘛，他就知道这个长老比丘的虔诚，所以呢，他就笑了，他口笑呢就出有光芒了哈，然后就为这个长老比丘授记，当来这个老比丘啊可以成佛，他的佛号呢称为灯光如来。那这长老比丘给这个宝藏佛授记，他当然就非常的高兴喽啊，那颜色非常好看啊。那当他第二天呢，去给那个公主再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公主就看到他，哎，跟平常不一样，她就问啊，问个究竟。那公主知道过后就说：“怎么佛只跟你受记，为什么不跟我受记？”这样啊，那这个公主啊，到最后一段啊，公主就有一点好像觉得不太公平啊，她就跑去找这个宝藏佛。跑去找这个宝藏佛的时候呢，他就问宝藏佛，他说：“我布施给这个比丘啊，这个比丘拿来转供养你，为什么你只给他受记，不给我受记？”这样啊，他问这个宝藏佛啊，那这个宝藏如来呢，最后一行哈，26页最后一行，他就说：“发心求愿，祈福无量啊，何况以财会施？”就是 也许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自己求来的哈，就是别人给我的。那你只要虔诚，还是有福德无量。更何况你是能够舍出去，你的功德更大咯哈。但是牟尼就这个公主啊，27页哈，他就说，那你为什么如来你不给我受记啊？你不给我受记，我就自断其命哦。你看哦。哇，他说你不给我受记，我就自杀给你看，这样。那宝藏佛就跟他说啊，你这个女人身啊，你要做转轮圣王都不可以，你要做第四天也不可以，你要做梵天王也不可以，你要做魔王也不可以，你要做佛也不可以，这样。那这个女公主啊，就回答说，那我决定不能够成就佛道吗？啊、哦，这个宝藏佛就回答他：“能够啦，能够啊，公主，你也可以成就无上道。但是呢，不是在这个时候，你是在未来无量劫后啊，有佛出世，他可以为你受记，这样也许他的善根还没有成熟了啊。那所以这个公主啊，就回答佛陀说：‘是不是受者清净，施主慧卓啊？就是接受。’”布施的这个长老比丘，他内心很清净，但是布施的公主啊，布施的人，他没有非常的清净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啊？那宝藏佛没有直接的回答他，宝藏佛呢回答说：“悟经所说者啊，我现在要说的重点，不是说你不够清净，他不是这样子让这个公主难堪呐啊，他说主要是心意清净，发愿牢固，这个是重点。”就是你做了这个，布施出去的这个，你内心要清净，发愿呢要牢固，那你所得的功德啊就不可思议了，那所以这个，公主啊，她应该也知道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啦，所以她就折返了啊，就退下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段呢是另外一个部分了，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啊。